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来仰望你，仰望你赐给的话语。主啊，你赐给我们的圣经不是突然的，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是最宝贵的，是在地上真正能够带领我们走天国道路的你的圣言。愿主让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爱你的话，能够在你的圣言的当中能够学习，并且能够跟随。愿你的话一直成为我们生命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祝福每一位渴慕你话语、爱慕你话语的属你的圣徒，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开始天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那第三章的内容呢，经节十三节的圣经是一二三章啊，它有一定的连续性。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保罗特别肯定了天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的信仰。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开始讲真正的教师的生命见证。保罗他自己，也包括保罗的同工提摩太、希拉这些人。然后到了第三章呢，保罗呢开始对信徒呢发出警告，并且呢也把保罗自己侍奉的这个动机、目的、所要实现的目标要告诉信徒。那保罗的这一段时间的描述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保罗对天撒罗尼迦，那实际上是所有的在教会做带领的、做教导的，对信徒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保罗在牧养当中的个人的经历，就等于圣灵借着保罗的侍奉所设立的教会的侍奉的原则，这个是划等号。那不是一个所谓的保罗的个人性，而是保罗所代表的一种的普遍性。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写在圣经的里面。那如果是保罗特别个人性的东西，不会写在圣经。写在圣经的是保罗他的个人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等号，所以写在圣经的里面。那在第三章的时候呢，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一段呢，是一段的描述。那在这段描述当中，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关键的词呢，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要明白。保罗他这样强调，要天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明白，也是所有信徒要明白的。我把这段圣经读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保罗为什么提这个关键词。那这个关键词它背后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它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关键点抓住，会产生什么后果啊？这个是这一段啊，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且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第一节和第五节都出现了这个关键词，叫做我们既不能再忍。那英文的这个意思呢，比较靠近原文的是叫做 bear it no longer， 对这一件事情、对这个状态、对这个情况，我们不能再忍。那一到五节都在强调不能再忍，然后其他的内容讲到不能再忍的原因。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对于信徒来说，对于教会来说，我们对有关忍与不忍的认识我们要准确。我们经常说上帝是一个忍耐的神，他有极大的恩典忍耐我们，我们也常说耶稣是有爱、是忍耐我们的主，他忍耐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也经常会说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都熟悉这个词。包括天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特别夸赞，在第三节说，因盼望 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忍耐这个词既讲到上帝的忍耐，也讲到我们的忍耐。忍耐这个词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熟悉，也很重要。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不能再忍，而且两次说我不能再忍了。那我们对神的忍耐，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信心的忍耐，我们有认识。那我们对这个不能再忍，我们也需要认识。那这个不能再忍呢，是非常重要，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要知道呢，首先保罗讲这件事情，不能再忍这件事情，也是本着神的作为，他这样教导的。上帝是忍耐我们的神，耶稣是忍耐我们的主。上帝和耶稣忍耐我们，是不是毫无底线，毫无实现？我们需要对这个方面一定有一个准确的认识，神对我们的忍耐是没有底线的忍耐吗？是没有实现的忍耐吗？那我们来看经文，在民数记14章第27节。那这里面呢，上帝讲了一句话，14章27节，我们可以从26节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然后后面呢，上帝说，你们要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打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入我启示应许叫他们住的那地。那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忍耐？有忍耐。这个忍耐是毫无底线吗？显然不是的。这个忍耐既有底线又有实现。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作为的认识啊。另外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3节，这里面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又作孽又守筵束会我也不能容忍。那上帝对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说，你们好像做了很多宗教的礼仪，还给我献祭，又守了所有的节期，但是你们是作恶的，我不能忍耐这些事情。那上帝不能忍耐百姓抵挡他，上帝也不能容忍百姓用虚假的所谓的信他的方式来信他。你有所有的宗教礼仪，外表看起来都很好，上帝说你人是作恶的，我不能忍你。那还有一段，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44章22节。耶利米书4章22节这里说，耶和华说，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啊，前面哈，22节，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那在旧约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的忍耐，也有极多的经文讲到耶和华，我不能再忍，我不能再忍耐你们。那如果上帝不能再忍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惩治，意味着弃绝。所以对上帝的忍耐和不忍耐的认识，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极其极其的重要。在新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7章17节。马太福音17章17节， 耶稣呢，他讲过一句话，耶稣说，嗨，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这是耶稣他首先忍耐，另外耶稣对忍耐他是有限度的。我现在先医治你这些人，但是我告诉你们，我的忍耐不是没有底线的。那不忍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二节，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那这是很重要的，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责备，说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开始的时候对以弗所教会呢有肯定，有一个忍耐，有一个不忍耐。那前面讲到肯定他们的劳碌忍耐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另外也肯定他们一个不忍耐是他们不容忍恶人在教会里面做错误的教导。后面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在上帝的作为的当中，他有忍耐也有不忍耐。那对于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也要来思考这个问题。保罗说，我不能再忍。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忍耐，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忍耐，那这个是对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实践。在这个问题的里面呢，我稍微我讲一个小例子哈。在苏格兰有一个宗派，很大的一个宗派，后来那个宗派呢就通过了同性恋，通过同性恋以后呢，那个宗派里面一个教会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了这个 John MacArthur 美国的，他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宗派通过同性恋了，我们实在是太难受了，走到这一步，那我们呢就不得不离开了。 MacArthur 跟他们说，你们早就应该离开，你们现在离开已经太晚了。 MacArthur 跟他们说这个话是什么呢？当你发现那一个原则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离开。通过同性恋已经是恶果。我讲我们隔壁的例子，明萨嘎这个教会，一个浸信会，前段时间大家看到新闻的，那一个牧师是个男的，过了一段时间变成了女的上来，做了变性手术，然后呢，他们教会就不能容忍他，就要他离职。最后呢，整个教会投票，50%，如果没有记错是53%还是55%是让他离开，45%还是47%忘记了，是不让他离开，让他留下来。那这是一个什么结果？好像最后他终于离开了，但是呢，我跟大家说，那个教会已经伤到一个很难再起来的地步，因为有将近一半的人已经容忍他，他变性了，他仍然希望他留下来。那这一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在变性以前已经有这个迹象，应当是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他不会说突然一下变性，他是一个男的，高牧师，下礼拜来一看我变成女的，怎么可能嘛？他一定是一个经一段时间，然后他们一直忍，一直容忍，一直容忍，到一个地步，男变女了，然后竟然有将近一半的人接受他。那我们中国人经常有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的，如果你的忍耐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没有在圣经原则的里面，你的那个忍耐会被温水煮青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不能容忍的一个原则。那在教会历史的当中，有一个最不能容忍的是谁？在中世纪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他在他后来他贴了99条在天主教的那个门上，他要和他们辩论的时候，在此之前马丁路德一直忍耐的。实际上马丁路德整个的人生当中，他一直试图改变罗马天主教的那种的错误的情况。那他自己曾经去过罗马，然后看他们拜那些圣物， 卖那些圣物，卖赎罪券。马丁路德他自己看圣经说，这一塌糊涂，这是什么信仰？那他呢一直想改良，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被判处要把他弄死，最后呢他就离开。那马丁路德的这一个不容忍是本着什么呢？是本着对神的道的分辨。什么叫做容忍？什么叫做不容忍？我们忍什么？不忍什么？那为所信之道容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当中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能不能够改变这个原来的错误。如果我看到这个错误，我可以改变，让这个错误变成好的，那我可以容忍并且改变它。那如果我不能够改变这个错误，我持续下去以后会被温水煮青蛙，甚至被这个错误把我们剔除掉了，那我就不能容忍。这个环境不能让我再继续的做改变的工作，这个环境要改变我，所以我要逃离这个环境。那在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就经历了这一件事情。我们所谓的改教的，或叫做新教的，或叫做这些的加尔文，他们都是离开整个罗马天主教这个体系，他们没有办法改变罗马天主教，他们就离开罗马天主教。那这个呢是叫做不能再忍。那在这个忍和不忍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会产生结果的，会产生结果。我们知道在历史的当中，上帝曾经叫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然后呢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叫做分别为圣。这个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某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的忍耐是有效，但是呢这个环境如果这个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忍耐会无效，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被这个环境吞噬掉的。那我们在承受环境的压力，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要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来忍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旧约历史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罗德。那亚伯拉罕和罗德后来他们两个牧人相争呢，他们就产生要分开。分开以后呢，选地方，选地方呢，亚伯拉罕让罗德说你先选。亚伯拉罕可不是给罗德挖坑啊，亚伯拉罕是爱罗德，你先选，你爱选哪里就选哪里，那你向东我就向西。罗德就选了索多玛、俄摩拉，因为那个地方丰富，好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是什么？舒服，有利益，这是罗德的选择。那亚伯拉罕就选择在山上。那罗德选择那个城索多玛，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淫乱之城。那罗德在那个当中，他有没有守住他个人的义呢？有，圣经说他是义人，但是他把整个的家全毁掉了。最后他一个女儿，两个女儿在那个索多玛的当中，虽然没有堕入到淫乱的当中，但他整个的对圣洁的持守没有概念，被那个环境洗脑了，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跟他爸爸生孩子。那这个都是在你不能够忍的时候，你仍然要去忍所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16章，罗马书16章17到18节，保罗这里说，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那保罗对各罗马信徒说呢，前面有很多的教导，走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有些人呢你们要远离他。那为什么远离他呢？这个叫做不能容忍。为什么远离他呢？因为他叫你们 背乎所学之道，
这是重点。
那这个重点在哪里呢？这个重点说，我要不容忍，我要做一个另外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个人喜好的缘故，不是因为我肉体的需要的缘故，是因为所学之道。那这个是你做出取舍非常重要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所谓产生的这个选择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保罗特别讲到对信徒说，那在这个里面呢，你明显看到有一个落差。保罗呢，他的承受在信仰上的和罗马的信徒的承受，包括天撒罗尼迦教会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承受的不一样在哪里呢？十八节呢，这里面呢，中文的翻译叫做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哈。这个呢，如果看原文会比较好。这个老实人呢，按照中文的这个解释呢，就好像这个人老实巴交的，结果就被人家诱惑了，不准确。按照原文呢，它有几个含义。这个经文的里面英文它也翻译了，叫做什么呢？叫做经验比较小，比较少，我没有什么信仰经验，是特别讲到初信的人。那初信的人非常容易被什么样的人吸引呢？会搞人际关系的他非常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那会搞人际关系的人，他真的就在所信的道上是纯正的吗？未必。那这是一个危险。所以他们如果那个会搞人际关系的他要诱惑那个初信的人，那基本上很容易中招了。那第二个的意思呢，叫做他比较缺少智慧，那这个智慧叫做属灵的智慧。我在属灵的判断力上我不够，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判断，他讲的好像有道理啊，似乎好像是在强调信仰，那我没有判断力。我讲过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个北京的信徒被人家说有个生命册在韩国，你要去韩国把天上这个144,000人有你的名字，你就得救了他就信了。那这种是没有任何属灵的智慧的，他也容易被诱惑。那另外一个叫做缺少判断力，那这个判断力也叫属灵的判断力。我没有办法从神的道德当中做出判断，我只是从我个人的所谓的价值判断、经验判断、一般的判断来决定，那这个也会产生错误。那这样的人都容易被诱惑，所以保罗说呢，你要远离这样的人。如果你是初信的，如果你是在属灵的智慧上还不够，还需要加强的，如果你在属灵的判断力上还比较缺少的，你就比较容易就变成这个老实人，很容易被诱惑。那被诱惑以后呢，那你就走偏了，你的信仰就走偏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也因为这个缘故，保罗他不容忍，因为他持续的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些人就真的被诱惑走了。所以保罗他会做事情在后面的经文，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保罗为什么不容忍，那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呢，我给大家看保罗这个对这个事情反应的速度哈。在加拉太书2:5，保罗说什么呢？在加拉太教会有人讲律法主义。第五节保罗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这个不能容忍，从保罗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从带领者的角度，是这种态度。那如果在教会做带领的，做真理教导的人，你要容忍这样的错误的教导，教会的里面这样子慢慢的去散播，慢慢的深入，那你是对教会的这个侍奉是不负责任的。那保罗说，我是一刻功夫也不能容忍， 要使这个纯正的真理可以存在教会的里面，这个是要点。不容忍可不是没有爱心。那在这个点上呢，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的观念呢不够完全啊，这个不容忍没有爱心，容忍的就有爱心，不是这样子。那在真理上的持守，保罗是这样持守。那另外一个呢，是在二章十四节，是有关这个彼得和巴拿巴，当犹大的信徒来了以后，他们跟外邦的本来是一起吃饭，后来就躲出去了，装假。十四节，保罗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保罗这个不容忍是当众责备谁呀？责备彼得。他说：“你这样行的和福音真理不合的。”那保罗是没有爱心吗？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容忍和不容忍。在教会的当中，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你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判定，什么时候容忍，什么时候不容忍。在我们教会过去的历史当中，我曾经容忍传销，容忍了十个月，我忍了十个月，后来我忍不了了，因为我发现这些做传销的全部到前面去做接待了，那到这一个地步已经不行了。那当这些人都在前面做接待，所有的新人都被他们接待了，那接待的结果可能就不是在教会，可能进入到传销的里面。后来我就讲了一篇非常重的道，我就在我们单张上印下不许做传销，这是个永远我不再把它拿走的一个教会的原则。那你容忍不容忍是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真理的缘故，为了持守纯正信仰的缘故，这个叫做容忍不容忍。让信徒呢能够分辨，那圣经说呢，免得他们落入到这个网络的里面啊，免得被诸般的患难各种事情摇动。在这个当中呢，我呢比较有感动，我就想特别要问一个问题啊，大家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人容易被诱惑？我们讲到老实人，缺乏经验的，没有属灵智慧的，缺乏判断力的。那在这个里面，我把这个问题稍微把它扩大一下，聪明人，很有心机的人，容易被错误的诱惑，还是比较单纯的，比较老实的，容易被错误的诱惑？这个点上，我跟大家说，和世俗刚好相反。在福音真理的面前，在信仰的面前，世界上那些的聪明人、有心机的人，好像很有智慧的人，他们更容易掉入真理错误的陷阱。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你留意观察。那为什么他们容易掉到陷阱里？他们为什么更容易被诱惑？回到那个点，所学之道的问题。他们所持守的不是所学之道，他们守的是什么？个人的观点。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二节呢，保罗这里讲了一句话，十一节他说：“哥林多人呢、啊，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那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呢，你们听不进去我讲的道，是因为你们的心胸狭隘，我的道进不去。那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心是狭隘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是聪明的，是很有学识的，是很有钱财的，很有能力的，他们可以结党的。那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狭隘？ 他们在真理的面前被自己的聪明限制住了，被自己的所谓的个人的智慧、个人的喜好限制住了。而那些为人比较单纯的、面对真理能够敞开心胸的人，他们更容易让真理进来，他们不会在真理的面前过多的用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肉体来判定这个真理到底对还是不对，而是说这个真理对我来说，我把真理带到我的里面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是他的分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必须再回到这个原点，那为什么成为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在讲道中多次提过，在圣经里面一直讲的这个原则叫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不是说我有头脑的聪明我就一定会被挡在真理的外面，不是这样。但是当我靠我头脑的聪明，我就会被挡在真理的外面。当我靠这位神，那神就会把真理的门向我打开。那什么样的人会依靠神？内里诚实的、单纯的、愿意面对神的、饥渴慕义的。他非常饥渴慕义，他有头脑，但他非常渴慕真理。神说你必得饱足。那那些清心的人，他们可以见到神，反而用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心思落到诡诈的当中，他们和真理是隔绝。所以保罗当他说这点的时候，你会看，你会观察，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在教会历史的当中，在教会变化的里面，什么样的人会不容忍，什么样的人会容忍。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那些所谓的聪明人，那些所谓有智慧的人，我们现在这个词叫做白左，往往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容忍了，他们可有智慧了，可以把圣经解成同性恋都没有问题啊，可以让很多人在他们这个所谓智慧的言语的当中接受他们的说辞，这是时代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是一个大的 picture。 那真正守住单纯的，他们会在真道的当中，会在纯正的信仰的当中走那条路啊。所以保罗这个不能容忍，他对的对象呢也是两种的对象，那这两种对象当中未必对保罗的不容忍都会有正确的反应啊。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啊，这个原则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在对个人的认识上，我们一定要有个准确的把握，我们能够容忍不能容忍，包括我们的判断，包括我们对个人的认知。在耶利米书的里面17章第9节，他特别说，他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是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按照原文的意思说，人的心非常容易被欺骗。换句话说，他说人是非常容易上当的。那你说不是，我这个人很聪明，我怎么会上当呢？这个人一来骗我，马上就识破他。哼，属灵上人非常容易上撒旦的当，撒旦骗人一骗一个准。如果人靠自己抵挡撒旦一定是输，唯有靠着圣灵你才能够胜过撒旦。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比我们后代所有的人都聪明，我们一定要认可这件事情。亚当夏娃他们在被诱惑之前，他比我们后代所有的人都聪明，他们没有罪的玷污，神造他们是好的，他们的思想能力、思维的清晰度，然后又不愁吃又不愁穿，不会有物质上的诱惑，因为伊甸里什么都有。那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头脑的清晰度超过我们后来所有的人，这是我们的祖宗犯罪之前非常聪明，但蛇就诱惑了他。神说，神岂是真说，神对他说，神岂是真说，这句话对人有极强的诱惑力，是做什么呢？让你相信自己的判断。人一旦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相信从神来的带领，人就上当了。不管你觉得你的判断有多厉害，
我跟大家说，这种事情百试不爽，我也被这种的手段被攻击得很厉害的。岂是真说？真的是那样，你自己看一看，哇，不是哦，啊，马上群情激愤了。其实我根本都没说那个，还不是真说，我说的根本不是那个点，都被人家引到那个点上，然后他岂是真说？那这种的把戏非常厉害，人你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力量，靠自己是没有可能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那这里面呢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十五章三十三节呢，这里说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在这点上有一点点需要我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哈。十五章三十三节，哥林多前书。我看哈，我这个经文十五章三十三节，好，那这里说呢，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那中文的翻译叫做滥交哈，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道德上的一个问题，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哈，原文叫做什么呢？它叫 bad company， 就说如果你和你陪伴的人，那个人是不好的，你会被败坏。实际上这个原则对我们中国人不难哈，我们有著名的孟母三迁哈，我们中国人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你在普遍的这个认识上你都有一个了解。那保罗说我不能再忍是什么意思呢？那一个情况已经是有一个和不好的在一起到一个地步，你会被那个东西损害掉。那我回头说，单单就同性恋这个事情，很多人跟我说啊，同性恋是我的红线。我说呢，你那个红线有一天可能会消失的，啊，那是我的底线。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你如果敢突破我的底线，我就敢再画一条底线啊。那人会有这个问题，人的那个所谓的底线，所谓的红线会移动的，会变色的。就好像我听过一个在比较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多年前反对同性恋比我还激烈，现在他接受了，所以那个线会改变。那你怎么样能够不容忍，怎么样能够在真理当中守住，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哥林多前书三章九十九节里说，神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一定要在属灵的智慧上按着神的心意，那这个不能容忍是本着这个来实现的。好，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在经文在我想我这个点讲的比较多哈，我来看一下经文。这个经文呢，保罗说呢，我打发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前去，然后呢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那保罗是打发提摩太去，那为什么打发提摩太去？因为提摩太在真理上清楚，这里面讲到什么？你的信仰得坚固，和要去坚固你的人密切相关。那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就说，你的信仰是否坚固，和在教会里面，在你建立信仰当中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在讲台的侍奉上，在教导上的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被建立，我们是软弱的，结果请了一个假教师来，你觉得你的信仰是得坚固吗？你信仰是被拆毁了吗？是不是我们很需要，所以我就请教师来，请个假的啊，比原来的光景就更不好。原来你还打的基础不错，现在众多这个教师来，这个教的错，那个教的错，你现在就变得越来越远。那这个是保罗他派提摩太去，你要派什么样的人去真正对他有帮助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然后呢，免得你们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那这个是讲到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这个是福音真理。信福音的人是走窄路，是要经受患难的。 我们在你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须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啊。那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啊。提摩太，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保罗晓得，要晓得什么？晓得他们的信心如何。保罗可不是说我到你们教会看看是否人多，是否钱多啊，是否活动很多，是否大家过得开心，不是。保罗对信徒的信仰的鉴定是什么？你的信心，你到底你的信心情况如何？这是保罗所看的。然后后面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一句话。那这里面呢，保罗讲的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讲两件事情。一个，那个诱惑人的，那个诱惑人的是一个持续存在的状态。我必须和弟兄姊妹说，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直经历那个诱惑人的诱惑。彼得前书讲，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这是我们的常态，我们活在信仰的道路上，在地上走天国的道路，那个诱惑人的会一直在边上诱惑我们。那问题是他到底有没有诱惑了你？那保罗他不能忍，他差派提摩太去，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让那个诱惑人的他不至于诱惑到你。那这个目标就实现了。那你怎么不至于被那个诱惑人的所诱惑呢？你凭什么？你靠什么不会被诱惑呢？圣灵的大能和圣经的真理。没有圣经真理，你就是被诱惑的。我很清楚地跟大家说，我们走信仰道路的人，如果在你信仰当中没有圣经真理，你一定会被诱惑，我很确定。你的圣经真理如果有偏颇，你一定会被诱惑。你在哪个地方有破点，撒旦看得非常清楚，他看人的弱点看得非常准确，知道哪一点把我们打倒的，非常厉害的啊。那你怎么样能够补足这些的漏洞？就是神的话，圣经真理，神的话，圣经真理。那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说的，你要有全备的军装，圣灵的宝剑，真理束上腰，你这样才不至于被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那这件事情是教会的常态，在教会侍奉当中，我们一直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侍奉之一，是让那个诱惑人的不至于诱惑到我们的信徒。我们自己信仰的道路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之一，让那个诱惑人的不至于诱惑了我。那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张力在我们信仰的里面。那保罗派提摩太要做这件事情。我回头说，尽管天撒罗尼亚教会的信仰挺不错的，保罗夸赞他们，他们仍然面对这个挑战，所有的人都面对挑战。我讲到在启示录当中，以弗所那么老牌的教会后来也被耶稣责备，那怎么样能够站得稳？然后后面保罗说，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是问题。那请大家思考，如果保罗的劳苦归于徒然了，意味着什么？保罗劳苦为了什么？建立信徒，建立信徒以后达到什么目标？得到天国的永生。这是保罗劳苦做的一切的叫做不徒然的一个结果。那如果保罗的劳苦落入徒然会怎么样？这个目标能实现吗？实现不了。所以这个征战是相当大，保罗说我不能容忍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会归于徒然。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自己信仰道路上我们要警醒，也是教会要警醒的。我们教会牧养信徒啊，这个到底我做的劳苦是不是归于徒然，我不敢说。我能做的就是在我还能够牧养的范围的里面，我努力使我的劳苦不落入徒然。但是呢，如果离开我牧养的范围，那我就不在我的责任范围里面。那保罗他对天撒罗尼亚教会他说他要实现这个目标啊。好，后面
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那这是保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印证呢天山荣耀教会的信徒信仰不错的。因为呢保罗离开他们以后呢，他们还想见保罗，特别想见保罗，因为保罗给他们传了福音，他们信了主，因此受了极大的逼迫，然后呢他们特别喜欢保罗，想见保罗。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他们真正信主了。如果不是信主了，他们肯定不见保罗，不想见保罗，给我传这个道，我信了这个主，结果遭受逼迫，我不再想见你了，想起你我就愤怒，你把我带到一个困难的这个境地啊，这个就不是真正信主的。真正信主的人尽管是这样，我仍然很想见保罗，你给我建立的信仰带领的道路是对的，尽管我受苦。大家看到没有，一个对的牧养是真正能够让信徒从此走上这个王子和白雪公主啊，一生就幸福快乐吗？能吗？还是说他真正带领他走到窄路的里面，一路向前走？这个是福音，真的福音和假的福音啊。那他们呢，天上人家教会的信徒呢，他们的反应是很好。好，第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那这句经文有点特别哈，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不能倒推说你们站立不稳我们就死了哈，不能这样说哈。那为什么保罗说你们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呢？保罗和他同工活着的目的就是让信徒能够在主的信心的当中站立的稳，这是他的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这个工资，不是为了，完全不是这样，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们在主里面站立的稳，保罗说我们的活变得有意义，我们真正是活着有意义的，是要建立天上路加信徒在主里面的稳固，这是重点。 OK， 好，第九节，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着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那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啊。在后面天上路加后书的时候会有一句很重的经文，说神把生发错误的心给他们，很重的经文。那如果我们有对的心，有正确的信心，是神纪念我们并且持续的给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状态，是从神的恩典来的。 OK， 好，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祷告，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词。那信心的不足需要被补满的，那首先我们要说呢，我们的信心是足的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的信心足不足？没有一个人的信心是足够的，我跟大家说，足够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再这个增加，除了耶稣以外，只有耶稣的信心是足够的，其他所有的信心都是需要补足的。就好像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第三章忘记了哈。使徒行传彼得被抓了坐牢，然后呢那些信徒呢凭着信心为彼得祷告，祷告什么？求神救他，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把门关得严严的，彼得来敲门的时候，那个使女说呢，是彼得回来了，里面所有的人都不信，他说你在瞎说啊，那是彼得的天使，那是他们的信心，是不是？他们一方面相信上帝有大能，绝对的能力，一定能够救彼得，另一方面彼得被救出来以后，敲门以后他们不相信，这是什么意思？信心不够。我们所有人的信心都需要被上帝补足。我和大家讲信心的问题，我自己也一样，我对我自己的衡量，我信心的承受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现在上帝给我的我还勉强可以承受，如果再多一下我可能就不行了。很多的试探没有真正临到我，
如果那个试探我自己想象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试探，我一定会输的。我自己，我现在想，我都会想得出来。有些试探我可以把它这个拒绝，但有些试探如果到那个地步，我可能会输的。我没有把握的，我一点对我对这个信心我一点都没有的。那凭着神，靠着神给我的不超过我所能受的。那信心的补足对每个信徒都很重要。那补足信心要做什么呢？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信心的补足都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每一个人的信心需要被逐渐的补足，也没有一个人信心可以一下子就够了，不够的。我们都是从芥菜种开始的，所以保罗的侍奉或者说教会的侍奉都是在不断的补足信徒的信心。首先你信心刚开始信比较小，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从芥菜种开始，没有问题。那第二就要知道我的信心需要被补足，我需要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家里面逐渐的长进，逐渐的长进，那你这是健康的，这是一个对的道路啊。所以补足信心，这是保罗对天上的腓立家不单是面对他的难处，当然当你信心补足以后，你面对难处的力量也就更大啊，这也是彼此关联的。好，第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这个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不能容忍，要有正确的教导，免除诱惑，然后补足信心，最后实现的最终的目标是让他们在父神面前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那这个内容呢，我稍微讲一下哈，中文的翻译呢，它叫做叫你们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比较靠近原文呢，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呢，要建立你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圣洁的，是无可责备的啊。那这个关键词是建立你们的心，它叫 establish your heart blameless in holiness before God。 那这个关键点是我们的心被建立，这个心变成无可责备，那这个是重点。当我们的心变得无可责备是什么意思呢？是圣灵不再责备我们，这是对圣徒说，对信主的说的。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在神面前是被悦纳的。意味着什么呢？尽管我们在外表的行为上我们还有很多的缺失，但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是神所悦纳的，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词我没有时间多讲的，就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是无可责备的，是我们的心没有在污秽的当中一直思想那些污秽的东西，一直向往污秽的东西，一直没有在那种的贪心的贪婪的当中，那个心被搅动，心在神面前是圣洁的。那尽管在外表的时候我的行为并不一定是那么完全，那这样就实现了保罗的目标，这是我们的信仰。那这是圣徒，圣徒看的是什么？是你的心，还不是我们外表所说的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然后就被封圣了，不是这样。你的心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是不被神责备的，那你在神面前就有真正的平安，你的信仰就是在神面前蒙悦纳。好，那我们过一下思考题哈，很快过一下哈。第一个，天撒罗尼迦的信徒已经信主，信仰见证很好，为何还可能被患难摇动？这是每个人都会可能遇到的挑战，都有可能的哈。好，第二，保罗所传的福音预言信徒必须受害，为何这福音是核心的内容之一啊？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为义受逼迫的这么一个根基，你的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走义路，一定受逼迫。耶稣说，我世界逼迫了我，一定会逼迫你们。那那个你们是谁？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这是同样的，跟主要经历同样的事情。啊，这是必须的，福音非常重要的核心啊。 如果谁把福音 描述成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图画，都是享受的东西，那个福音是有问题的。好，第三，信徒为什么在经受患难的时候容易落入诱惑？何以得坚固而不受诱惑？神的道，圣灵的能力，你需要神的道坚固你啊，也不能靠自己坚固自己，给自己打气，哎呀，这个打鸡血没有意义的啊，一点意义都没有。要靠着神的能力，神的道坚固我们。好，第四，保罗恐怕信徒落入诱惑，叫自己的劳苦归于徒然，如此会导致什么结果？如果保罗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和希拉、提摩太在天上罗家做的事情都白做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没有信嘛，没有真正信嘛。那没有真正信是意味着什么？你就没有真正得救嘛？很简单，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结果。好，第五，保罗想要与信徒见面，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是神赐给的信心不足够吗？神赐给的信心需要长进的，神赐给的信心的芥菜种小小的需要长进，长进以后你才能充足啊，这是信心的道路。第六，保罗一切的目的是要信徒面对主再来的时候无可责备，可责备会如何？可责备就是进去不进去的区别啊，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 OK， 天空底，第一，经历患难能真正检验信仰，经历患难能真正建立信仰。我们的信仰不但被检验，要被建立啊，不然我们的患难白经历了。你一直检验我，我一直经历患难，我在地上太苦了。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的，让我们经历患难，检验我们，并且建立，这是神的心意啊。第二，经历患难是真正信仰的印证，经历患难是真正信心的印证。在信仰的当中，我们会看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征战的时候会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哈，这是一个检验啊。第三，信徒在顺境中会肯定信仰，信徒在逆境中会怀疑信仰，这个是一个我们会面对的问题。在逆境里可能会怀疑的哈，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怀疑啊。第四，患难中得坚固要靠神的拯救，患难中得坚固要靠神的真理，这两样都有的。神拯救我们透过真理啊，透过圣灵的大能啊。第五，信徒遇见诱惑信心会摇动，信徒遇见诱惑信心可能会失去的，不但被摇动，可能会失去的啊，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啊，遇到患难的时候要警醒。第六，信心相对于别人会有充足，信心相对于耶稣必有不足啊。我们可能会比别人信心好一些，但是相对于耶稣我们一定有不足，所以一定要一直被补足，信心的补足是一个持续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啊，愿意啊，使徒保罗对天撒罗尼教会的鼓励啊，警醒，也成为我们教会的鼓励和警醒，也成为所有属你教会的鼓励和警醒。愿意所有的圣徒都在主的面前得坚固，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不至于落入那个诱惑人的诱惑，让我们在信仰的当中得坚固。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